666首，题目是什么？唱完就忘记了啊。谁是站在主这一边啊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啊，第二首诗歌歌词题目是什么？得胜靠耶稣 ，Victory in Jesus 啊。那这两句话其实就讲到我们得胜的秘诀。神对我们永远有一个呼召，在西乃旷野的时候，当神的百姓在那里拜金牛犊，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而在那里得罪神的时候，摩西从山上下来，他对百姓发出一个呼召啊，他说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谁是站在耶和华这一边？那一天利未人站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同样的呼召，到底我们是不是愿意站在主的这一边啊？而我们要能够得胜，只有一个秘诀 ：Victory in Jesus， 得胜靠耶稣啊！我想，当我们真正得胜的时候，真正蒙福的就是我们自己。不要以为我们被呼召要去付那么大的代价，要去为主征战，要为主付代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恩待我们啊！他把我们呼召出来，他把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敌，而让我们活在他祝福和他的旨意里面。所以我想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要有一个观念被纠正啊，不要觉得征战或者进入征战是那些爱主的人或是要付重大代价的，我不愿意去。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征战是要付代价，但是不征战代价更大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看看我们平常软弱跌倒的生活，这都是代价。当我们不能得胜的时候，我们活在搅扰，活在世界的诱惑，活在罪恶的捆绑里面，这都是代价。征战要付代价，不征战代价更大啊。在圣经上，这个考考弟兄姊妹，圣经啊，大家知不知道圣经上不管旧约新约一共讲过几种衣服要神的儿女们穿上？想想看，大声一点啊，不是西装领带啊，也不是这个裙子什么啊，大家想想看，圣经上讲过几种衣服是要神的儿女们穿的啊？啊，白衣啊，公义的外袍啊，这个基督是我们的公义啊，他是他的圣洁，他的公义成为我们的遮蔽啊，这件衣服是神赐给我们的，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这叫做公义的外袍啊，很好啊。第一个，第二个呢？西装啊，啊，全副军装，好，那很好啊，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啊，您看到题目了。还有什么？不讲了，想想看，啊，细麻衣啊，这个培明圣经还是比较熟啊，启示录十九章讲到圣徒心腹装饰整齐了啊，他要穿着公义 洁白的细麻衣。就是讲到圣徒的义行啊，就是讲到我们向主的生命啊，就是我们不仅仅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而神也要我们活出这个义行来。所以圣徒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向耶稣，我们活出耶稣，就一点一滴就成为我们一个洁白的细麻衣啊。启示录特别说到就是圣徒的义行啊，什么叫做义？义者义也，就是做对的人，做对的事啊。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向主，那这叫做这个洁白的细麻衣啊，这是第二件啊。第三件还有没有？我想不考了啊。第三件在旧约里面讲到祭司所穿的衣服啊，那讲到我们侍奉的生命啊。到了彼得前书的时候，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而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祭司要穿衣服的，所以祭司衣服身上的每一件事情，讲到我们侍奉生命每一个细节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来侍奉神，我们该有的情形。所以祭司的衣服讲到我们侍奉的生命啊。今天早晨我们讲到第四件啊，讲到全副的军装，讲到我们征战的生命啊，讲到我们征战的生命。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四件衣服啊。第一件是讲到公义的外袍，是神给我们的啊，把袍子给他穿上，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而当约书亚在大祭司在神的面前，撒旦在那里控告他的时候，神叫他脱下污秽的衣服，给他穿上一个公义的衣服啊。那讲到公义的外袍是神赐的，在基督耶稣里面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啊。神儿子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后面的三件都跟我们发生关系， 都跟我们基督徒今天怎么过生活发生直接的关系。第一件讲到公义的这个洁白的细麻衣啊，讲到圣徒的义行，讲到我们的生活一点一滴要活得像耶稣，活出耶稣的性情来啊。那第二件事，所以这件事情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那第二件衣服啊，讲到祭司的外袍，祭司的袍子，说到我们侍奉的生命啊。啊，今天我们要来看全副的军装，讲到我们征战的生命。那每一件衣服都跟我们的生命发生关系啊。当我们生命成长啊，这个衣服在我们身上的实际就越来越真实。所以不是一件外面加上去的东西，每一样东西都是讲到生命，讲到性情。就我们现在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啊，我们请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我想我们还是从第十节开始读啊，虽然上次讲过，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七节，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征战。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啊。那上一次我们讲过，那场的征战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征战啊，它是持续的一个征战。就连现在，弟兄姊妹，当你来到神的家中，这场征战一样在进行啊。等一下，如果我们有时间会讲到，没有时间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啊。仇敌在各种的方法、各种的场合、各种的地方啊，每一个人身上，仇敌都在那里做一个征战的工作啊。所以你可能坐在会中，你的思想跑到外面去。你可能看着讲台，可是你心里面正在担心明天啊。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知道仇敌他用各样的方法，他不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碰着神，他不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让我们得着属灵的产业。所以这是仇敌用各样的方法啊，用各样的诡计在这里要来攻击我们。所以主耶保罗讲到后面的时候，他说的话是有末了的话，因为以弗所书是一本太丰富的一本书啊，他把神永远的旨意，他把神的教会里面所要建造的，他把神所要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所有的福分，他讲得这么清楚啊！所以到了后面保罗劝勉完我们，他说我有末了的话，等于是一个最重要的话在这里提醒我们，是一切的祝福和应许，如果我们今天不在警醒的里面来持守的话，这些东西跟我们无分无关啊，我们不能够去承受它。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有一场征战，征战是严肃的，征战是真实的，而征战是持续的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征战，而我们靠着主啊，我们在主里面来支持得胜啊。所以一方面在这边保罗告诉我们得胜的秘诀，讲到在基督里，说了我们要靠着主，英文都说是在主里面啊，讲靠着主，讲到我们的地位，神已经把得胜的地位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然后呢依赖他的大能大力，说到我们在主观的经历上面，我们经历的神得胜的能力和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啊，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所以这是讲到我们得胜的第一个秘诀。而底下保罗就接着劝我们，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为的是什么？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底下又接着讲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然后为的是什么啊？当我们成就了一切，我们还能够站得住啊。所以军装有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穿戴的，就是在穿在你身上的啊。所以 所以它是一个静态的，当你穿好了以后，它可以防止啊，抵挡魔鬼一切的攻击。当那个箭射到我们身上，或是当仇敌来骚扰我们的时候，有一个保护在我们的身上，这叫做穿戴，是为了应付静，它是一种静态的啊。那么是比较是消极的，是防守性的。那另外要拿起神所赐的军装啊，神所赐给我们的武器，那这个是主动的啊，这个是攻击性的武器，而且这个是动态的啊，像盾牌啊，像宝剑啊，这是随着环境而变动的啊。当火箭从这里来，我们盾牌挡住它；当仇敌在这里，我们的剑这样子砍过去。这说到动态，说到主动啊。所以一方面说到我们要穿戴，为的是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而主动上我们也要拿起，为的是要攻击啊，为的是要赶逐魔鬼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全副军装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啊？到底神给我们的这一套衣服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啊？这个很多人可能都看过这个007的电影啊，他每一次去出去出任务以前，他们都会有很多的装备啊。那你会发现怎么这么巧，这个每一个装备都正好用上我们晓得这是导演的主意啊，这个什么东西一支钢笔也到最后用上了，一个什么东西手表到最后也用上，反正是给的东西通通用上了啊。因为是剧情的需要，那我们今天不是去讲那些东西，神给我们的装备，神最知道我们需要怎样的装备，神最知道仇敌攻击我们最常攻击的是哪些啊。所以在这里圣经上给我们列了六个，有人是把18节的祷告也列在里面，那我个人不觉得祷告是一个军装啊，祷告是我们征战的力量啊，祷告是一个征战的根基，祷告是一个征战生命里面不可少的成分，所以我不把它当作军装来看啊。因为这边所讲的六样啊，盼望我们今天一同来看，那我们看多少算多少啊，那也许有一些我们可以留到下一次。那第一件事情在这里讲到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啊。那第一件事情神教我们做一个束腰的人啊。我想在座很多从台湾来的弟兄们都去上过成功岭，都去当过兵啊，那知道什么叫做束腰啊。一个人要征战，他的力量不管是摔跤，不管是比赛，不管是当兵，他整个力量的来啊，整个力量的紧束从这个腰带啊，他腰带束得紧，他整个精神就起来。一个松散的人，他的腰一定是松的。回到家穿个睡袍啊，那个松松垮垮的。你去看那些奥运的，没有一个人穿着睡袍跑上去赛跑的。他一定 buckle up 啊，他一定紧紧的，因为他这样他整个精神是紧的啊。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把腰束起来。一方面说到我们要用真理来装备自己啊，另外一方面说到我们要用真理来约束自己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啊，我实在很这个佩服我们上一代或是早几代的这个弟兄姊妹，他们要求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只要你更新奉献，愿意为主活着，不管你是不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你都要在主的面前填下你的心愿表，你每一天生活你的作息表都要写出来啊。那希望神的儿女们在主的面前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不然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时间随便被仇敌吞噬啊。所以带领的弟兄不见得是传道人啊，他们每一个礼拜就把弟兄姊妹的这个作息表收回来，看看你这个礼拜早晨晨更了几天啊，圣经读了多少啊，你跟谁恩高跟谁了几次啊，跟人道歉了几次啊，就是去过那个非常有规律在主的面前认真的生活。但是现代这种生活出去的话恐怕要被告了啊，都觉得我们是在这边 oversee 他们的这个 private life 啊，是我们在这里干涉别人的私生活。现在没有人敢对神的儿女们有这种要求，但是我们不在乎这个外面的要求。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回头去看自己的私生活，如果主怜悯我们，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极其松散，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力量，很多我们的爱，我们的追求都放在主以外的事情，生活非常的散。那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要征战，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基督的精兵的身份，你是一个士兵的身份。你一个人知道自己是个军人，他的表现就不一样。我们要知道自己在征战的里面。而另外一件事情，一个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生活是一个 buckle up 的生活啊，非常精心，非常有纪律啊。他不会像我们睡到12点钟起床啊，不会像我们吃饭吃的拉拉拉拉拉拉拉的掉的满地都是，然后在主的面前。 一个基督的精兵一定是一个有秩序的生活。他说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把自己的腰束起来。一方面我说到用真理作为我们的装备啊，让我们可以应付仇敌啊。另外一方面说到用主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约束啊，不要生活没有限制没有范围啊，随便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很多的时候圣经的话其实都已经给我们讲得这么清楚啊，主说不要醉酒，那有人就醉酒就犯了很多不可饶恕的错误啊。主说信和不信原不相配，不可以同父一轭啊，就是很多人去找一些不信主的人去交朋友，甚至嫁给他或者娶他啊。我们自己就在主的话上没有让主的话成为我们的约束啊。主说不可以贪心，那很多人就出去啊，在别的事情上，或者不可以偷窃啊，我们就生活里面好像就不受这些约束。结果上次讲说，从前有一个人他到朋友家去做客啊，十几个人坐在那边，他在主人的家里面突然看到一个好漂亮一个精巧的闹钟啊，他起了一个贪心，就把他小小的就往口袋里放。就大家众人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没有想到那是一个闹钟啊，这个闹钟吵好的时间突然叮一下叫起来，而且那个闹钟有特别的声音，是主人的声音，一下子就知道他偷了他的东西，那个人含羞而逃，含羞而逃啊。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当然这是一个听起来像个笑话，你会觉得我们绝对不会犯这种错啊，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太多松散的地方，让仇敌可以来羞辱我们，然后我们会犯 mistake， 让我们在仇敌的面前站不住啊。所以第一个生活弟兄姊妹，我们要说到把自己的腰束紧。我很记得两年前当我的五哥来这里跟弟兄姊妹有一次分享到他在大陆，他去了九次啊，去那边培训啊，讲到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他们那种爱主的情形啊，他们不能够那样子的公开那样子自由的那里侍奉神，除了三支教会以外，我现在是讲的家庭教会啊。他说到那些弟兄姊妹挤在一个密不透风的一个小房间里面，而他们点的蜡烛点的灯啊，点的油灯啊，点的蜡烛啊，他们在那里上课，从早上五点钟到晚上十二点钟啊。我哥哥说他那一个礼拜里面讲了50小时的道啊，而这帮人就是渴慕，就是一直要煮，他们就挤在那个小房间里面，因为空气很不好，然后那个蜡烛的烟，所以很多人听到一般就昏倒了，就被抬出去啊，抬出去等到自己稍微清醒了，他们又回来，就是这样子，他们爱主，他们渴慕主，他们就是要主。因此当我们听到这样子见证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好像跟我们这很遥远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是跟我们同样一个世代，而且又是跟我们流的同样中国人血的弟兄姊妹，他们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他们把他整个腰束起来，他们就是要主。当他们在主的面前得到了装备，他们五哥告诉我们，他们回去每一个人所应付的工厂常常都是几千个人几万个人，而这一般人都是年轻人，才20多岁，很多都是姊妹，因为弟兄们都要在外面工作啊，来的大部分都是姊妹的这个属灵领袖，他们都才20多岁，他们拼，他们要主，他们在主的面前就是放上主的话能够塑造他们，能够用主的话来装备他们，他们的生活是这样子的紧啊。一天从早上5点多起来，他们开始晨更，到晚上12点，一天只吃2顿饭，很简单的，就是上课上课上课，因为他们不能天天上课，所以集中起来上课的时候，他们就全力以赴。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家里面不知道几本圣经啊？我们有没有用主的话来装备我们自己？有没有用主的话在这里约束我们自己？就看看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太敢唱得胜者的生活歌啊。也跟我们的弟兄们同样中国的弟兄姊妹，而且比我们都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在真理的里面他们站得这么好，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要进入战场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 buckle up， 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做一个警醒的人，做一个有约束的人，让主的话来 regulate 我们，让主的话 来 discipline 我们，让主在这里用他的话 来带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过生活。不然的话，我们是个人照着自己认为是对的去做，这叫做士师记。个人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那原文的意思还不是任意啊，就是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就去做，不是根据真理，不是根据神的要求，不是根据主的话。所以我上次跟弟兄姊妹举了一个例子啊，在台湾高雄有一个教会的长老啊，他娶了小太太，那这个弟兄姊妹不以为然啊，很多人被他绊倒，他自己还有很多的理由啊， 他说我自己学这个小太太以前，我是跟主祷告过，圣灵给我印证的。啊，弟兄姊妹问他为什么？他说我那天跟主祷告，主，你如果我娶小太太不是你的心意的话，你让我今天晚上睡觉我就醒不过来。他说我是在主的面前以死向神求印证的。所以第二天他说我醒过来了，所以表示神祝福我，神悦纳我这个婚姻，所以他娶了个小太太，这叫做个人任意而死。弟兄姊妹，这不叫做真理做带子束腰，这叫做自己认为对的，我这样子已经不错了，我是照着神的心意。在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那里自己以为自己还不错还爱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啊，我们带回到主的光中，让圣灵用真理做带子把我们的腰束起来，那真理成为我们的装备，真理成为我们约束，而真理成为我们征战力量的来源。所以圣经上第一个讲到要用真理当作代表，把主的话束在我们的身上。仇敌是一个没有真理的人。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的那个，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第八章啊，139页两节的圣经，44节，时间的关系我就先念了啊。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主耶稣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所以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啊，撒旦是心里没有真理，而且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啊。所以主耶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征战的第一个兵器，就是要用真理束上腰啊，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知道仇敌的诡计啊，知道仇敌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理是最好的啊。那另外呢，我刚才讲到真理不仅仅要成为我们的装备啊，真理要成为我们的约束。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前书3章16节啊，保罗劝勉提摩太的时候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为了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看到了没有，圣经在我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他是在这里教训我们，督责我们啊，他在这里叫人归正，当我们不对的时候错的时候，他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的啊，他也教导我们学义，对我们都是有益的，要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得以成熟，能够预备行各样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啊，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警醒一个谨守的。那我常常很宝贵弟兄姊妹常常向着主有很多的心愿啊，很渴慕主，很爱主，愿意奉献给主，心愿都是宝贵的啊，神也悦纳我们的心愿，但是心愿不够，弟兄姊妹，光有心愿不够啊，要让心愿 actualize 被实现出来啊，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来证明我们的心愿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一定要实际。大家记不记得四世纪有一次这个米甸人来攻打神的百姓，米甸人专门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神家每一次撒下种子他就来破坏啊，神家的牛羊他们掳去，就是让神家没有粮食，这是仇敌一直做的工作。后来神呼召基甸出来啊，带领百姓去跟米甸人打仗。大家记得那一次当基甸在那里把这个负担这个传递出来的时候，有22000个神家的百姓答应这个呼召出来，都是很宝贵的，有心愿啊，而且他们出来，神说太多了啊，叫他们凡是害怕的可以回去啊，所以呢就回去了好多人啊，只剩下10000个人。神再一次说还是太多啊，神说你把他们带到水边去叫他们喝水。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啊，那这一般人10000个人下去喝水的时候，有2种的喝法，一种的人就整个人趴在地上喝个痛快，因为太久没喝水太渴了，整个人趴在地上就那样喝啊。另外只有300个人，他们跪在地上用手把水捧起来，他们像狗一样这样甜着喝啊，圣经上说他是用甜的，用手把水捧起来这样甜着喝，为什么？这一般人知道他还在征战的里面，这一般人是警醒的人，这一般人是有征战生命跟看见的人啊， 他们是一个约束自己的人。在征战里面大家渴得不得了，碰到水所有人都趴下去喝，9700个人都趴在地上喝水，只有这300个人跪在地上拿起来一面喝一面看仇敌。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说我只用这300个，而米甸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多如海边的沙啊，神用了300个人把米甸人全部打回去。弟兄姊妹，今天神家里面需要器皿，神家里面需要勇士啊！我们在主的面前不仅仅要有心愿，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有约束的生活，我们的话语，我们时间的使用，我们侍奉的态度，我们对主对人我们生活的谨守，弟兄姊妹需要用真理束腰。讲到了第一个，那第二个啊，在这里讲到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刚才我已经讲过神给我们的第一件衣服啊，讲到公义的外袍啊，那个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我们都是罪人，原来的衣服都是极其污秽啊。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神的儿子成为我们的义啊，披在我们的外面，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当我们走属灵道路的时候，那么仇敌并不甘心啊，那仇敌就利用我们这个人会软弱会失败会跌倒会犯罪啊，所以仇敌就常常来攻我们。仇敌最常的一个攻击叫做良心的控告，仇敌来控告我们，借着我们的失败，你看看你这个样子还在那边服侍主，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信主信了这么多年还这副样子，仇敌会来控告我们。但是在这里说到用公义啊，用神的义，用神儿子的义啊，当作护心镜来遮胸，让仇敌的火箭不能够射到我们啊。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啊。所以第一件事情讲到基督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4节讲到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基督是我们的义啊。那另外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里面也讲到神是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有罪啊，然后叫主耶稣呢能够替我们成为神的义，说到基督是我们的义啊。所以这一个东西是我们对仇敌的控告最有效的一个武器啊，仇敌会来控告我们。那我在这里稍微简单提一下下，因为我在真道造就的里面我们也会提到啊，仇敌的控告跟神的责备不一样啊。我们犯错神责备我们，你不可以去拒绝，不可以说那是撒旦的控告，你离开我吧， It's not right， 神责备我们一定要接受啊，不然我们这个人永远不会悔改，永远不会认错啊，都会说基督的宝血反正已经赦免我了，所以神责备我们我们也不管，那是错了啊。但是仇敌的控告我们却要拒绝。那我很简单提一下啊，神责备我们是爱我们，从爱出发，为着我们好，为着我们悔改归正，为着我们能够重新起来，为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洁净啊，完全是为了我们好，从爱从积极出发。仇敌控告我们是为了要 destroy， 为了要毁灭我们啊，叫我们不安，叫我们内疚，叫我们自卑感，让我们产生恐惧，产生定罪，让我们在神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啊，他至终是要叫我们这个人不能服侍，这是仇敌出发点啊。那么过程里面啊，神责备会让我们碰到光，碰到生命。那撒旦的控告让我们里面就像我说的觉得定罪，越定罪越黑暗越下沉，而且神责备完神会赦免我们，神会宽恕我们，神不会再一直唠唠叨叨，撒旦唠唠叨叨不停，他控告完一次你已经认罪完了，到了晚上他再控告，第二天再控告，第三天再控告，仇敌的控告像那个连连下这个下雨的那个天啊，它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它就不停的搞到你整个人烦，搞到你整个人属灵跟主之间出了问题。所以面对仇敌我们要用公义做我们的护心镜啊，来遮胸保守我们这个人免受仇敌的攻击。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啊，讲到马丁路德，他有一次这个撒旦来控告他，带着一卷啊交给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一看里面全是马丁路德犯过的罪啊，那有一些罪他根本都忘记了啊，撒旦都全都记下来，所以他一看就发现哎呦这是我以前犯的罪我都忘记了，撒旦都记得啊。第一卷拿过来，那马丁路德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他看完以后他问他还有没有，撒旦说还有，他说你赶快去拿来，他拿来第二卷啊，他才全部看都是他犯过的罪， 马丁路德问他还有没有，通通拿来啊，他把第三卷拿来，通通都在这里。所以马丁路德问撒旦，撒旦说没有，他就拿起红笔，他说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啊，他就一笔把他勾销，仇敌就离开他去了。这是一个认识神宝血的。今天我们不接受仇敌的控告，但是我们接受神的光照，接受神的责备。所以仇敌如果在今天控告你，让你没有办法服侍，让你没有办法再跟主祷告，那那个我们要起来拒绝他。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啊。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他是公义，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